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当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再应该再回顾一下前面犹大国怎么败坏，在一章到第七章都讲得很清楚。以色列国怎么败坏，在第九章到第十章也讲了。那么这些选民那么败坏，怎么能够复兴呢？对不对？因为神在前面里头也提到嘛，说那日移民必归回嘛，所以到末了呢，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归回。归回怎么重建神的国呢？怎么重建一个美好的神的国度呢？那么这一点呢，就如同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一个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是什么一个教会？有名无实的，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么一个快要死掉的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呢？那你只要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你就会发现到，主要约翰写这封信说，跟撒迪的使者讲，那有七灵七星的说，这个就很重要了。七灵七星呢，是复兴教会一个动力，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个软弱的教会要怎么样复兴呢？那这一章刚好就是在解答，那个启示录第三章的那个七灵，七灵不是七个灵，七是完全数，就是圣灵它能够发挥完全的功效。那圣灵完全的功效是指哪些呢？那我们就从这一章来看了。这里七星是指是什么呢？七星是指完全的使者，星是使者，七是完全数，完全的使者他是靠着完全的圣灵。那这个完全的使者哪里来呢？我们看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是大卫的爸爸，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当王的时候，耶西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家之主，是属于一个平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说，有一个这个树，我们说树镊子就是树头，要花一条枝子出来，是从那里，从耶西的本，就在人，这个一个不显赫的一个家族当中呢，要产生什么呢？产生救主，产生君王，所以从他根生的枝子，这枝子在圣经里特别是在预表弥赛亚，君王受膏者弥赛亚的意思。所以这弥赛亚呢，是从很平凡的一个家庭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是指的预言呢，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说穷人家呢，只要有神的恩典，当然可以造就好的人才，就好像今天我们真教会，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时候，1917年是民国几年？六年嘛，在那个民国六年的时候，中国的环境，非常恶劣，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头产生了神的教会，真耶稣教会，所以呢，这个就如同主耶稣，他是在马槽里头出生的，在拿撒勒人的家出生的，是非常贫穷的，但是呢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人物出来，他是要来继承圣经所说的大卫的王朝，那这个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那同样的末世的真教会呢，将来一定开花结果遍满天下，是借着谁呢？就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他亲自在现在在做王，要来建设真教会。那怎么建设呢，这是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七个美好的果效，这个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应验了前面我一直强调那句话说，以马内利，有神同在，一切难题都解决了，有神同在，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受膏，只要我们真正的明白我是神受膏高我的，那我就有这样的信心， 好像保罗一样，尽管很多人批评怒骂他，你不是真使徒，是假使徒，但是他说，我这个使徒啊，不是靠人支持我的，我这个使徒啊，靠神的恩典亲自来拣选我的，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信心呢、所以他发挥了极大的力量，因为神跟他同在，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假如说有神同在，我们呢、就能够做美好的释放。那再来呢，第二节这里说，使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能够参透万事，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换句话说，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走在问题前面，这也是我们前以前说过。你看呢，主耶稣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到问题的真相。一个摊子被四个人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然后呢，一针见血的讲，怎么讲呢？你的罪赦了，主耶稣没有说你的病赦了，因为有些病是因为罪的因故，有些病不是因为罪的缘故。好像那个瞎眼的，主耶稣说，这个不是因为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他才瞎眼，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主耶稣他看得出来啊，这个人问题在哪里，主耶稣知道，这就是智慧的灵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的灵啊，从很多的这个关键点能够看到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才能够解决教会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智慧的灵。那再来聪明的灵啊，这个聪明就是灵巧而不狡猾，能够有稳定的情绪啊。就像主耶稣呢，他在赶鬼的事上呢有人呢、就批评他，你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是靠鬼赶鬼的。这种的极大的怒骂哈，在主耶稣他却能够用聪明的灵啊来化解掉。主耶稣没有生气呢，主耶稣呢能够以聪明的一些话语来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靠鬼赶鬼，什么是靠圣灵赶鬼，让他知道靠鬼赶鬼，那鬼国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而你这个是靠圣灵赶鬼，你只要亵渎圣灵，你就永远不得赦，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啊，他能够很心平气和的来面对这个难题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需要呢，有这个聪明的灵，在我们为主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外在的责难很多，但是我们呢，能够不灰心，能够有稳定的情绪来面对各种的责难，这个是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呢？谋略的灵就是让人思想成熟，有创意我们有时候在做圣工呢，假如没有这个信心呢，对于圣灵不了解，就一成不变例行公事，这个例行公事的一定没办法做好事情。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头就是有创意的人他坐在别人的面前同样在做圣工也是如此。你看主耶稣呢，在做圣工的时候他在医治病那个瞎眼的眼睛你注意看主耶稣用的方法有没有一样，都不一样。有时候用嘴巴一讲，你眼睛睁开了像巴迪买说凭着你照你信心给你成全，那个眼睛就亮了。有些不是有些主耶稣他用唾沫喝吐摸他的眼睛，眼睛才亮所以主耶稣在医治瞎子的眼睛的时候呢，不是用同一个方法，就让我们看出主耶稣的作为很奇妙，有创意。所以今天你看保罗他做圣工也很有创意，对不对？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一般人来讲监牢是一个绝望的地方，还能够做什么大事呢只等着在那边等死或是等审判但是保罗竟然把监狱变成什么他的宣道中心，竟然在监狱里头讲起道来了，还引导了一些人信主。安尼西姆就是去监狱探望保罗的时候来信主的，这很有创意。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呢，往往可以化逆境为顺境这个就是一种创意所以我们在做圣工应该就是要晓得圣灵是一个创意的灵好，那再来就是能力的灵能力圣灵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像主耶稣呢，靠着圣灵的大能医治了那个癫痫病的孩子。门徒问他说，我们怎么赶不出去呢？门徒 奉差的时候，主耶稣不是授权给他们吗？能够医病赶鬼啊，哎，怎么那时候赶不出鬼啊？所以他们心里疑惑，主啊，那你是怎么赶的？主耶稣说，像这类的鬼啊，你不禁止祷告，你赶不出去啊。主耶稣教导他们这个秘诀，哦，所以说这个能力的灵，有时候我们缺乏能力，我们就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哦，这个就是圣灵让我们有能力的灵。再来知识的灵，知识的灵就是圣灵能够让我们帮助领悟啊，对于人事物啊有正确的领悟。好，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里有讲啊，圣灵的这个膏油啊，能够让我们呢，啊，有这个知识啊，能够去领悟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学习事情的时候呢，也借着祷告，啊，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像主耶稣呢，他在世上讲道的时候，你看他讲道内容啊，天文地理啊，他都引用了，哦，那很浅显的例子，他懂得很灵巧的引用，所以让听的人听得一清二楚。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能用最简单的例子啊，把深奥的道理把它阐明出来。啊，这个就是知识的灵。啊，所以你看呢，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保罗这个人应该是很有学问的，啊，照道理他讲的道理应该不是那么容易懂。像保罗那罗马书，啊，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罗马书，啊，很难啊，哎，啊，其实有圣灵来祈祷的话你就简单了。所以难怪那个吕底亚听了保罗的讲道，啊，眼睛睁开了，明白保罗所讲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知识的灵，能够让人容易领悟很多的，事物，明白真理。啊，所以保罗他才这样讲，我像犹太人我要做犹太人，啊，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啊，等等，这个真不简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上一次也提过，啊，我们今天的宣道，啊啊，我们不只是向中下层次的人传，我们今天要往中上层次的传，啊，这个是我们以后宣道要加强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要加强这一方面，啊啊，就要像保罗一样，我向哪一层次的人我就能够讲他的话，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多多充实。我们不能够以为说，啊，我懂得这些道理就够了，不是这样。我们要各方的知识我们要有，我们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宣道更加的活泼，能够让各种层次的人都能够领受到真理。啊哦，这个就是知识的灵。啊，这个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帮助，啊，多多能够的话多多吸收各方面的知识，啊，能够向各层次的人来传。啊，这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再来敬畏的灵，就是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谦卑自己。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啊，所以你看撒该呢，他因着耶稣的话呢，他那时候产生敬畏的心，啊，他乐意把他的钱财一半来周济穷人，这个就是他起的敬畏的心。哦，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一降临的时候，啊，大家都对主起了敬畏的心，那时候教会就大大发展。哦，所以前面讲的这些圣灵的功用刚好是 七样。哦，所以七本来是完全的意思，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圣灵有这些功用。假如说我们能够懂得靠着圣灵，啊，来发挥这些功用的话，我想要复兴一个教会就不是那么难了。哦，那再接下来呢，有了七灵以后要七星，七星就是完全的使者，要做完全的使者。那完全的使者要怎么样治理教会呢？啊，三到五节这里说，啊，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三节，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的人，啊啊，用什么做快乐呢？就是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超越时空的，啊，能够超越时空。现在办案的时候总是要有证据，要听得到的，要看得到的，那现在呢，在神的国度，啊，不必这样子了。啊，你看这个保罗，这个彼得呢，是不是很厉害呢？他在这个，处理亚拿尼亚事件的时候，他也没有拿到证据，啊，他也不晓得亚拿尼亚贪财了，但是他一讲出来，哎，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为什么你要献给神的钱，把它吃下拿，啊，留下几分呢？ 你不是欺骗我，你是欺骗圣灵。一讲完了就死掉了。那时候彼得也没有说我拿到你的证据了，没有，不凭耳闻，不凭眼见，圣灵让他就是能够有超越时空这种智慧能力啊，这一判断果然没有错，好，啊，这个真的是 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教会有些事情啊，人你怎么去拿抓这条去找这个证据呢？哦，比如某某人钱是遗失了，谁偷的不知道，找不到证据，哎，圣灵就启示了，哎，就把那个偷钱的抓出来了，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说以耶和华为乐呢？在教会做圣工，你可以体验到这一些，真的是超越人的能力，超越时空的事情。那这就是第四节呢，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谦卑人就是困苦人、卑微的人，就是神要为贫寒人伸张公义，为困苦人呢来做正直的判断。那么以口中的杖来击打那些强横的那些人呢，所以这个神呢，是很公义的。你看像这个天使犯罪神都不宽容，更何况那个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敬虔那么这个作恶到了极点了，所以神就以公义来做审判。所以从历史上的世界我们就可以了解，神的确他行了公义他也可以用口中的杖击打这个世界所以任何人恶人实在是都逃不了神的审判了。大陆呢曾经有这样的 官员欺压我们的信徒，无故欺压结果呢神就让他得了怪病，医生看不好后来不得不来求教会教会的信徒爱心为他祷告，病得医治了，他也信主了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口中的杖很厉害敢欺负神的选民，神就下手了第五节呢，这也叫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些都是比喻的说法，换句话说，神的公义是赏罚分明，所以最容易得到人的心那么信实呢，是神是不说谎的，神应许什么就实现什么。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就是要抓住这些原则，我们一定呢要凭着神的公义呢来作为推展教会的一种动力的腰带，就是让人有力量所以有些人在批评某某长职批评那些信徒说这个该怎么样把它处理了这个都是跟外面的想法一样，有什么不好就给他惩罚好了。但是在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是要用什么？用神的公义。公义是什么？先给他机会，给他悔改，帮助他悔改，悔改以后他神会给他恩典让他成长所以在教会处理事情不是马上要定他的罪，不是这样我们这个定罪神在定，所以我们要紧是给他机会引导他去认识神的恩典让他成长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了。所以我们说要平易其实不是，我想不应该用平易这个字，应该用成长来帮助他成长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公义嘛那信实是说你只要相信神的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会让我们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信心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没办法期待真教会越来越好。你要这样的信心，你才能够期待你自己会越来越好，真教会也会越来越好。第六节到第十节就谈到了怎么治理这些百姓，前面谈到这些管这个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来管理，那现在是管理的结果怎么样呢万物复兴了。第六节提到豺狼跟绵羊高同居这一节圣经你就可以看到豺狼、豹子、狮子呢都是让人惧怕彼此仇视的，但是怎么竟然跟山羊羔、绵羊羔在一起，这是什么呢？把惧怕化为和平这好像主的救赎的恩典两下合为一，豺狼竟然能够绵羊羔同居 所以过去在社会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哎，来到教会了，好像这个梅羊羔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些统领以前在黑社会的老大，现在老大呢好像绵羊了，我们知道 有一个弟兄叫吴立锦，对不对？以前他就黑社会老大，现在呢很谦卑，现在去读志工班，别人回家休息，他说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他很认真的 学习道理，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够，对待人就真的很谦卑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了解未来真教会就是这样子。第七节是牛跟熊同时，你看这些牛呢、熊呢、狮子呢，本来吃的都不一样，有的是肉食动物，有的是草食动物，现在呢都一起吃草了，吃同样的食物了。吃肉食的是比较什么可能比较这个凶猛的，那现在呢它天性改变了，那等于就是恢复了伊甸园的生活。那换句话说，真教会就是要到最后呢大家都吃同样属灵的灵粮，那就可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标。第八节呢，这又做了一个比喻，孩子吃奶的孩子竟然跟毒蛇相处在一起，那蛇在这个伊甸园时代被看作魔鬼的工具，是跟人互为仇敌的。那以后呢当然这是一种比喻了，是说以后连蛇不再成为魔鬼的工具，反而要跟人和睦相处。换句话说，在神的教会里头人灵性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发现不再有试探，不再有犯罪了。那第九节呢，就看到福音的遍传了，在我的圣山呢，这一切都不伤人害物了。这等于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当人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之后，不再会犯罪了，这个时候就有真正的平安。那么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也就是属灵的知识是从真教会出来，真教会所要传的真理要遍满天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地方，我们自己要多多学习真理，然后呢我们在真道上合一。现在一般的其他教派呢，他们也很注重合一，但是问题呢，他们不在 真道上合一。曾经有几个教派的这牧者呢，到我们总会来，很有爱心，很谦卑，来要求我们跟他合一。但是一看，每一个教派主张的教义都 不一样，那怎么合一呢？这只是表面上合一，不是在真理上合一。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在真理上合一，真理上合一，那最后才能够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个充满海洋一般是指什么？人多得好像海中的水，多而不乱，全体如同一人真正做到我们是一家人的地步。第十节呢，就谈到到那日，这个是末世性的字眼。野西的根要立作万民的大旗，野西的根是指什么？指基督，基督要成为众世界上众民所归属的目标，也就是说呢，这个福音呢要遍传世界。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这个福音是全球化的，福音不是地区性的，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全球化的教会。那再来我们看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教会到最后呢，就如同主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他们得安息。一个教会真正让人得安息，这个是非常荣耀的教会因为有安息的地方就有爱。十一节到十六节呢，这里提到选民得救了，这个就提到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如同以前的出埃及一样那亚述还有下面这些国家呢，都没办法阻止神的伟大的工作。下面那些小国是在很遥远的地方，都没办法阻止神这种救赎的工作。到那日呢，被掳的百姓都要归回了这个是末了的时候这个是在十二节就在说明了。那时候呢，犹大以色列都要回来那时候犹大跟以色列要合而为一了这也是神主耶稣的预言那也就是说呢，大家要 合一在主的教会里面，在真理的下面。那十三节呢，就提到以法莲啊跟犹大在互相呢，不再互不相嫉妒，互不相害了啊。这个在其他的福音那个先知书也这样强调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啊，今天的教会啊，就是应该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带领到大家成为一家人，没有纷争，没有嫉妒啊。这个成为一家人不是指在唱诗的时候唱啊，我们有一首诗很好听，在耶稣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有时候唱一唱唱一唱啊，刹那之间就忘掉了啊。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理想化为事实啊。那不只是犹大啊，这个以色列曾和好，十四节这里所说的是说，他要像锡灰铺在灰色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按守在以东摩亚，使他们受苦。换句话说，他周围的列国呢，也要合为一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不只是这个犹大跟以色列合一啊，连外邦都要合一。那这样事情困难吗？十五节说，耶和华使埃及海岔枯干啊，使那个大河分为七条。那这个就是说啊，幼发拉底河呢到后来要被分为七条小溪，让人呢能够很轻易的渡河而过啊。这个是很奇妙神的救赎啊。最后呢，十六节啊，为主一圣的百姓呢，就是从亚述剩下的要回来，有一条大道啊，如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所以这个叫做新的出埃及。一条这个大道当然就是救赎大道啊，能够带人通往永生的路。所以这个十一章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有七灵，完全的灵，有七星，就基督啊，他的建设啊，这个神的国度啊。所以前面讲犹大以色列那么败坏啊，将来呢靠着基督的能力啊，能够啊来重建神美好的国度啊。好，那十二章呢，这个地方就做一个总结了啊。先知看到那么多的异象，看了那么远，到那日的事情啊，当然先知看了以后啊，从心里头啊发出颂赞。虽然他那个所处的时代是那么黑暗啊，在亚述王的时代那么无能不幸的啊这个国度里头，神给他这么多的美好的异象啊。所以他到最后啊，在讲完十一章的这美好的预言以后，十二章就唱起歌来了，所以是赞美的诗歌。在诗篇呢，各位读诗篇的时候可以了解，诗篇有两个类别的诗歌，一个是哀歌，一个是赞美的诗歌。但是呢，犹太人把诗篇称作赞美诗，虽然有哀歌，你注意看哀歌唱到最后是赞美，所以叫做赞美诗。那这个先知呢，在这里因为他领受了神那么多美好的启示，所以他自然而然从心里头来呼吁大家要来赞美神。那看第一节呢，说到那日啊，就主要来做选民的君王，我们在以赛亚书就已经读过了。那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日子啊，要来迎接主耶稣再来，同享新天新地啊！那个时候主来的时候呢，新的耶路撒冷就完成了，我们真教会就如同新的耶路撒冷一样了。那时候你必说，你就是蒙恩的、经历救恩的人才会来唱歌，来称谢神。没有经历过救恩的人，他大概是整天唉声叹气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不断的去经历主的同在，以马内利啊，那我们呢？就会不断的唱新歌啊。那在这个这里呢，还有一句话是说啊，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啊，神发怒有他的原因，神发怒是因为人忘恩负义啊，不信神的话啊。在以赛亚书一章二节到九节啊，我们回顾一下，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神会生气。神不会无缘无故生气，是人悖逆又忘恩。 啊，但是呢，肯悔改的时候呢，这里讲你的怒气就已经转消了。神发怒的目的是要人悔改，要人能够再恢复过圣洁的生活。就像尼尼微城的人虽然是那么坏，但是神还是手下留情，他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不再 降下灾祸了。然后这里又说你又安慰了我。当我们刚刚 看到了以赛亚书第十章的时候，亚述虽然那么 凶猛呢，但是神应许他们不要怕，你们将来呢能够在、未来面对亚述的时候能够以寡击众，能够神要显出大作为来帮助你们。所以当人 体验到神这个恩典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得了安慰了。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悔改以后主重用他，所以他在工作上得到很多安慰。所以神啊，他说保罗怎么说呢，神从来没有叫我羞愧过，即使他被关在监牢，他也认为神从来没有让我羞愧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救恩里头可以得到安慰。第二节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啊，神是我的拯救。你看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不是这样讲吗？只要我们肯悔改的时候，神如同亮光来照在黑暗当中，所以神是我的拯救。这个保罗呢，常常为着他过去的无知，他常常这样子来反省悔改。他说：“我原来是一个罪魁，但是呢，因为神不纪念我过去的错，神救赎了我，所以他感恩不尽。所以他讲，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换句话说，神是我的胆量。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只要想到以马内利的应许，神与我同在，就不再有害怕了。所以这个彼得呢，他在逆境当中，人家逼迫他说你不可以传耶稣，他怎么讲呢？说顺从你不顺从神合理不合理，你们想想看。所以彼得大胆见证耶稣，所以神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诗歌。当我们看到真教会发展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二节葡萄园的歌，神是怎么来造就他的葡萄园真教会。所以保罗在监狱里头常常唱得胜的凯歌，像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那里，那就是保罗面临死亡的时候还这样唱，当跑的路我跑进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这个就是凯歌了。所以人尽管在逆境，但是我们还以神作为我们的诗歌，我们要颂赞他。三节到四节以后是向群众呼吁，所以你看这里特别讲你们，第一节段也是讲你，现在在讲你们，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这个也是在呼吁，大家要记住，主耶稣会再来迎接我们，所以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十节那一段话，那好像那个、新的伊甸园一样，豺狼能够跟绵羊羔同居，我们不得不要称谢耶和华。当我们教会好好推展团契的工作，你会发现到，真的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了，你就会称谢耶和华说，真的在真教会里头呢，我们真的能够像属灵的一家人。你从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因为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三节说信悔从锡安而来。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在这真理上去领悟去查考，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神学家一直在研究很多的这个教理，讲来讲去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无论是教会论、圣灵论、这个神论等等、假如我们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教理史、系统系统神学等等，你就会发现到他们在讲的那一些讲到是最后呢讲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呢，连我们一般信徒都一目了然，不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们曾经问过一个外教会的一个神学生， 他讲神的名字就是父，父哪里是神的名字？父是一种职分嘛，怎么是神的名字呢？他们讲不出来。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耶稣嘛，哎，因为耶稣的名字是神的名字给他的，给耶稣的，所以神就是耶稣，这个我们就很了解，但是他们呢就没办法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假如说我们好好去学习这个真理的话，圣灵会启发我们的心，那接下来呢说称谢耶和华，称谢是信心的祷告达到最高峰了，所以你看以赛亚先知啊，在八章那里讲，虽然神眼目不看顾犹大国的时候，但是他心里充满了信心，我还是仰望天上的神，虽然在最黑暗的时候他还是来颂赞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有一个回来称谢耶稣，这个就是一种信心最高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呢，领受主的恩典呢，只要有信心，我们会不断的来称谢神，再来求靠他的名啊。神跟亚斯瓦说：“你要求靠我，我就帮助你。”他不要。不过后来神给那渔民这样说：“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好像被大水淹到快到颈部快要死掉了，你只要喊以马内利亚，你就得平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要记住，遇到任何危险，我们就呼喊以马内利亚，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的。神与我们同在就毫无畏惧，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被抓的时候，众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竟然想不到真的是出监牢了，以马内利亚。好，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第四节来说，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当中。所以你看呢，先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讲：“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一个人在神的亮光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为神做工好得无比。所以彼得才有说：“我有不能不说的责任，很重要，要说的，要传扬神的大名。”然后呢，提说他的名被尊崇。他已被尊崇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家里向我们的孩子提说神的作为，这个是很重要。像提摩太的信仰能够不断的承接下来，是因为他的母亲跟外祖母留下美好的信仰。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家里一定要注重这个宗教教育。第五节那里又说，你要向耶和华歌唱，不但个人要歌唱，我们会众一起来歌唱，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个诗班实在是很好。不过我们在音乐教育方面还是不够了，不够。因为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才，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是做得不够。不过我们最近大概七月份了，我们总会要办一个那个教会音乐志工班，来号召一些愿意为这个教会的这个音乐侍奉呢来努力，能够把这个音乐侍奉带到一个真正能够敬拜神的一个地步，让他知道这个音乐，用音乐的侍奉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的信心达到高层的时候会用诗歌来颂赞神，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将来教会能够有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诗歌来荣耀神，这个是很能够打动人的心的。那第六节这里也提到，西安的居民当扬声欢呼，这个应该是人自情自性的一种表现，人得到这个大恩典的时候自然会欢呼，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当彼得见证说他如何受逼迫结果如何得胜，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那边欢呼颂赞神。那最后就提到了主的名要被尊荣，说愿这个事情能够普传到天下去，就是说我们当有这样的信心奉主的名来行事，能够荣耀他，能够呢把神每一样所做的事情来好好的来 介绍给众人。最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真的是主是至高至大的神，是世上任何神所不能够比拟的。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再的强调，靠着他能够以寡击众，这个是神伟大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呢，能够常常不断的经历神的这个恩典，我们就颂赞。那么这个七章到十二章，这个是经历到神同在的人，最后就是会从心里头来颂赞神。这个是我们从七章到十二章里头可以看到神一再强调，我一定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阿们。